我们上一课所看到的是一章的3到8节的部分，我们最后要做一个总结。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指出，他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献上感谢神的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跟他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对神的感谢，常常是在他固定的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他一想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状况的时候，就透过祷告向神献上感谢。由于保罗对上帝的信心，以及他对腓立比教会信徒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使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保罗祷告感谢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神必定会成就、成全在他们心中所开始的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原因不止道出了保罗对神的信心，也显明他对信徒所存的美好心意。这份的心意其实也是反映他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保罗对他们的思念和爱，另外一方面，不论保罗处在何等的境况底下，腓立比的信徒一直都是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保罗。下一个单元就是一章的9到11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是提到保罗为教会祷告。同样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也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九节，第九节所谈到的是祷告的内容。那在第九节，保罗对信徒的思念；他在第八节提到对信徒的思念，就引致他为信徒的祷告。他在第九节说："我所祷告的"，这个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祷告的内容，是要他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的爱心是保罗祷告的内容，保罗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增加，而爱心应该包括的知识和见识的要素。保罗在这一节里面所提到的爱心，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哪一种爱心，它应该具有广泛性的含义，也就是包括对上帝跟对人的爱。在原文里面的"多而又多"，它是来修饰爱心，表示保罗祈求上帝使腓立比信徒在爱心上稳定的增加。我们知道，爱是神的属性之一，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已经是由圣灵浇灌在信徒的心里，因此信徒已经拥有这样的爱。保罗有这样的祷告，并不是暗示腓立比信徒他们没有爱心，而是他们在爱心上面还没有达到完全，所以需要加添。我们的和合本把"多而又多"翻译的这一句呢，其中"多而又"呢，是反映原文的"越来越"的意思，而第二个"多"在希腊文是"丰富"的意思。因此，"多而又多"就是指越来越丰富。保罗希望他们的爱心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吕正中译本就把他这一句翻为"爱心"。充盈又满意，这里的爱心多而又多，是被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所修饰，就表示爱心必须在知识和见识的范围内来运作。这里的知识在新约当中，它只有用在宗教跟道德上的知识，这种的知识是对神的知识，而个人的生活就从 这样的知识当中衍生出来。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知识它在原文是一个复合的名词，也就是它的名词知识前面加上一个介系词。那有些的学者就主张，这个字跟没有介系词的，也就是非复合名词的知识比较起来呢，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有介系词的复合名词的知识呢，是指一种更完全、更深入、更高级的知识。那没有复合名词或者说没有介系词的这个知识呢，是一般性的知识，或者是比较不完全的知识。那么许多的中文译本就按照这个了解来翻译这一节的知识，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或者说诗高圣经就把它翻为真知识，新译本呢就做充分的知识。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会犯下用字根或者是字首来决定字的含义的错误，而且也没有办法从新约当中得到证实。不管是在字首有没有介系词，他们都应该是同义字。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字出现在新约的情形来看呢，它的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没有介系词作为字首，它们有相同的含义。在这里的见识是指道德和伦理上的洞察力或者说判断力，它能够使基督徒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若是如此，见识可以说是知识的具体实践。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而言，爱心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心里，但是缺乏知识跟见识的特质。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要他们在爱心，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当中得到培养，得到成长。这样的爱心是蛮有属灵的知识跟道德见识的爱心。当这个爱心逐渐增加的时候，它能够更深的渗入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以及渗入各种伦理抉择的情况之内。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两节所谈的是保罗为教会祷告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当保罗谈完祷告的内容之后，保罗就指出祷告的目标，在第十节还有第十一节分别论到保罗为他们祷告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第十节的上半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那这一句的分别是非就是指试验各种不同的事物，目的就是要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并且去认可跟执行。保罗在这边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他求神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不同的行为里面运用正确的试验，以达成合适的道德选择。简单的说，保罗是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道德行为上做出正确的分辨。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第二个目标是第十节的下半节，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保罗是要他们能够诚实，就负面的角度来看，他希望信徒能够无过。那诚实这个字呢，应该做纯洁，无过可以翻成无可指责。这两个字就是诚实跟无过， 一起使用，就是要指出信徒应当追求生活上的成圣。因此，保罗主要的关切点就是信徒将来如何与在临的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信徒在生活上追求成圣有一个目的，就是直到基督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片语是要表示为了基督的日子而预备的。换句话说，这一节的基督的日子是侧重信徒的交账，那时候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要受到基督的检验。既然如此，信徒此时此地就要过一个诚实无过的生活，否则就无法在将来检验的日子过关。保罗不只是希望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在基督的日子通过检验，他也盼望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仁义的果子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祷告的第二个目标的另外一个部分，因此就可以做我所祷告的，是使你们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因此保罗期待在腓立比信徒生命中看到的，不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蒙主嘉许，并且他们在现在能够借由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而能够结满敬虔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原文其实是义的果子，仁这个字是和合本加上去的。在保罗书信当中，义的果子这一个片语当中的果子常常是指结果的意思，或者是指某一个行动所收的果效。当果子跟义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表示义本身就是果子，或者说果子包含着义行。这时候的义呢，就是指伦理的行为。那这种的义行不是守割礼的义，或是守律法所带来的义，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表现出爱、合一、谦卑的时候来显明的。当信徒有义的果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跟圣灵的果子的特色是相符合的。然而信徒结满义的果子是不能够脱离耶稣基督而独立发生，因此保罗在下一句的地方，特别他所说的话可以使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免于误解，就是他指出果子的结出是要靠着耶稣基督。这里的靠着就是表示信徒生命结出果子的媒介。可是保罗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信徒是如何靠着耶稣基督结果子的，或者说是如何借着耶稣结果子。但是由保罗的神学我们可以知道，信徒是透过与耶稣基督联合而得到生命，他们也照样借着耶稣基督联合相交，得以披戴主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的生命的特质就成形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就能够在行为上结果子了。那如果这个了解是正确的，就表示信徒结果子的动机跟动力是来自于耶稣基督。而这样的思想和耶稣在讲论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此外，如果信徒结果子是要靠着耶稣基督，那么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没有可夸之处，当然就不会有属灵的骄傲 的这种的矛盾的现象。那么从上文来看，信徒结果子不只是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有关系，更是与他人的代求脱离不了关系。这个他人的代求就是特别指保罗的代求。同时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信徒结果子的事情上是同工的，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的父神是听人的代求，在这里是听保罗的代求，然后是人与耶稣相交联合，最后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三位一体在这方面是同工的。而信徒结果子既然可以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三位一体的神也必然乐于在信徒身上工作，使他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当信徒的生命有成熟的表现之后，他不是使信徒得着荣耀，而是叫荣耀颂赞归于神。这也是保罗祷告的第三个或者是终极的目标。荣耀颂赞归于神以及类似的措辞是犹太人祷告结束的时候所用的话，虽然这句话有旧约的背景，但是不可以因此就曲解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一种公式化有口无心的例行性结尾。保罗乃是把它视为是他自己生命中最高的目标，并且期许这个目标也能够成为腓立比信徒生命当中的目标。在旧约里面，神的荣耀显明在他的创造工作，显明在他的拯救工作，显明在圣所当中，甚至显明在末日当中。一般而言，新约的用法是反映旧约的含义。这个字在这里是指神性完美的总和，它特别是显明在救赎的工作上。比如说在罗马书五章二节这么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又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那么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都可以说明神的荣耀是彰显在他救赎的工作上。颂赞这个字有赞美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是对神性尊严本性的一种承认，并且是对他发出赞美。但是当荣耀跟颂赞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具有同义字的功能，他们的意思相近，他们一起出现是有强调的果效。最后我们要对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总结。这段圣经提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祷告，祷告的内容不只充分地说明他对信徒的爱，也反映保罗的神学观。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是要他们的爱心不断地增加，这个爱心就是一种以知识和见识为特征的爱心。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他为信徒设立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叫他们分出并且认可那真正重要的事情。第二个目标是他们能够成为纯洁持守信仰并且是结实累累的基督徒。第三个也是终极的目标，就是使上帝得着荣耀和赞美。总而言之，保罗祷告的第一个目标是希望信徒能够知道如何做合适的选择， 第二个目标则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合适的人。前两个目标是跟信徒本身有关系的，而第三个目标则是跟上帝的荣耀有关。然而信徒的情况又跟上帝得荣耀密不可分，因为只有信徒展现成熟的生命的时候，上帝才能够得着荣耀和赞美。因此保罗祷告的终极目标之所以能够成就，完全是系于信徒生命的改变上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会。